拜登总统下周将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领导人有关乌克兰局势的特别会议。拜登总统签署新预算法案，批准$136亿对乌援助。欧盟追加对俄制裁，包括俄罗斯能源领域投资禁令。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将于下周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领导人有关乌克兰局势的特别会议。另外，欧盟在周二推出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星期二，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军的猛烈攻击。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宣布，基辅自周二夜间开始进入35小时的宵禁。美国拜登总统将于下周访问北约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出席北约领导人的特别会议。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就乌克兰局势召集了这场特别峰会，定于3月24日举行。俄罗斯星期二宣布，对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以及其他美国高官等人士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俄罗斯，冻结他们的在俄资产。俄罗斯外交部说，制裁不妨碍在必要的情况下的高端接触。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多名俄罗斯人以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及其妻子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在美财产和利益，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美国国务院也对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在内的11名国防部官员实施制裁。乌克兰的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利亚星期二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在推特上说，主要的谈判磋商已经恢复，谈判事宜包括停火和从乌克兰撤军。另外，欧盟国家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总理星期二搭乘火车前往基辅，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对北欧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可以通过帮助乌克兰来帮助自己，并且请求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他在讲话中再次对北约拒绝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表示了失望。在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和有良知的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此前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档新闻节目的直播期间，一名女士闯入了直播间，手持反战标语站在主播的后方，并高呼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开战的口号。下面来看一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We stand with Russian citizens of conscience as they seek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eaceful assembly. We will hold responsible those who engage in human rights abuses. We will ensure that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war crimes are investigated and those involved are held responsible. U.S. actions today include sanctions and visa restrictions on Russian and Belarusian officials and privat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human rights abuses, corruption, and repre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we are committed to imposing massive, severe costs on those involv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拜登总统将在3月2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领导人的特别会议，商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而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在周二也签署了包含对乌克兰新一轮援助的法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北约秘书长他宣布了这个特别的峰会了之后呢，白宫也在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会亲自来出席这个在布鲁塞尔于3月24号举办的北约特殊的峰会。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will travel to Brussels, Belgium later this month, where he will join an extraordinary NATO summit on March 24th to discuss ongoing deterrence and defense efforts in response to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as well as to reaffirm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our NATO allies. He will also join a scheduled European Council summit to discuss our shared concerns about Ukraine, including transatlantic efforts to impose economic costs on Russia, provide humanitarian support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 violence, and address other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那么对于在此行呢，拜登总统是否也会顺便前往波兰或甚至是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白宫发言沙奇只有表示呢，行程目前还在规划当中，所以没有更多的细节能够公布。那么与此同时呢，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3月15号呢，他在罗马也会见了意大利的总理以及这个总理的外交顾问，他们共同商讨了与 G7 还有欧盟共同协调增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成本，并且提供难民人道救援，同时呢也讨论美国来协助欧洲建立其他的能源来源，还有这个美国与欧洲要跨大西洋的合作来因应中国，并且呢同时要加强美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同时呢也在星期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当中呢签署了2022年综合开支法案，将会让联邦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今年的9月30号。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的第 N 个章节呢，是特别规范了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提供给乌克兰的各种经费。那拜登总统呢在今天的致辞当中也强调了这份法案对于援助乌克兰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This bill also includes historic funding, $13.6 billion, to addres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 impact on surrounding countries. With this new security funding and the drawdown authorities in this bill, we're moving urgently to further augment the support to the brave people of Ukraine as they defend their country.
那拜登总统说呢，具体的哪一些援助的细节跟项目呢，将会在星期三的时候他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来公布。那么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表示呢，白宫是每天都跟乌克兰的总统的这个办公室的官员做联系，所以对乌克兰需要什么都十分的清楚。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预定要在星期三在美国的国会当中发表演说。那我们也知道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过希望能够从美国以及盟友那边获得战斗机，不过呢在今天白宫发言沙奇表示说呢，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专业分析啊，战斗机是无法来对抗现在俄罗斯的导弹攻击还有炮击等等，乌克兰真正需要的是防空的武器，那么也是美国现在正在提供给乌克兰的。那么另外是俄罗斯在星期二呢也宣布对美国以及加拿大现任以及前任的官员进行制裁，包括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国防部长奥斯汀、白宫发言沙奇等人呢都受到了制裁，而美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制裁名单上，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加拿大外长跟防长也都上了制裁清单。那白宫发言人沙奇说呢，他说包括他自己本人还有其他的受到制裁的这个白宫的官员呢都没有俄罗斯的银行账号，所以并不担心受到这个俄罗斯的制裁。那反过来呢，他还说如果今天美国谨慎的在观察中国的行为这个一言一行哦，如果中国一旦有违反制裁或者是援助俄罗斯的情况的话呢，这个不排除对中国再祭出第二轮的制裁行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欧盟周二通过了第四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而同一天三位欧盟国家的总理也前往基辅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正在给欧洲带来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来了解详情。乐杰你好。
卡拉你好。
是乐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都采取哪些新的行动，尤其是在英国啊。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是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俄罗斯富豪的资金，这个首都也被戏称为伦敦格勒。那目前英国对于制裁这些俄罗斯寡头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英国上一个礼拜就已经制裁了这个阿布拉莫维奇，他是英超足球队这个切尔西的老板。在英国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他自己的财产有大概$120亿。那在英国制裁的这个17位这个富豪来讲，他是最有钱的。那他以前在伦敦的话是有很多俄罗斯资金，他经常被叫做是伦敦格勒或者是伦敦洗钱机。就是叫 London Laundromat， 所以这也是危机，乌克兰危机让英国政府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不干净的俄罗斯资金要尽可能的赶走，然后在技术上有一些新的法律让他们来做这个 这个行动，但是有一些学者说这样的行动还是有所谓的漏洞，就是他们在防止一些俄罗斯富豪在伦敦在英国拥有财产拥有这个物业的话还有一些漏洞。那被欧盟制裁的话还有比较瞩目的就是俄罗斯官方媒体第一频道的总裁叫做恩斯特，那我们刚才新闻有听到就是第一频道的一名编辑叫做奥西安尼科娃，他昨天就闯进了电视的直播，举起了反战的横额，那很这个直播很快就被阻止，但他今天就到法院上去被告，这个案子是被告这个组织非法活动，那最后其实他最有可能的话是被罚款，还但俄罗斯官方媒体也说他有可能会被判15年左右的监禁，但最后法院是给他大概$240的罚款。还有欧盟也禁止了与9家俄罗斯国营企业的交易，也禁止俄罗斯能源方面的投资，限制与俄罗斯交易钢铁、奢侈品，限制出口器材、科技等等。那还有以前上一个星期欧盟也有禁止了俄罗斯两个官方媒体在欧盟播放。
是，那除了这个西方国家在这个制裁俄罗斯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一直在请求西方国家的援助。那在美国来讲呢，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会在周三向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来发表讲话。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这个泽连斯基他也是向英国两院的议员发表了演讲，那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下议院是座无虚席。对于泽连斯基的这次演讲中他所提出的这些理念和诉求，在英国反响是怎么样的？
在英国国会的话，那议员当时的表现是非常欢迎的，他们在泽连斯基演说完了以后都有起立鼓掌欢呼，但他最瞩目的地方是在演说时候向英国二战时的首相丘吉尔致敬，他是这样说，乌克兰人会不惜代价在海上作战，在空中作战，在路上作战，他们会在森林，在田野，在岸边，在街头即时作战。但虽然英国国会是很欢迎这样的演说，但泽连斯基一直要求欧盟跟英国跟美国在乌克兰实施一个禁飞区，就没有实现。还有这今天就表示乌克兰需要接受他们不会成为北约的成员，所以乌克兰人是一群蜘蛛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接受他们需要的一种发展，比如说是禁飞区，比如说是战斗机，可能都不会发生。
是，那么在英国的话，民众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俄乌局势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战争的影响已经让民众是逐步的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就比如说在美国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燃油的价格是出现了上涨，那么在英国有没有这样直观的感受，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有的，英国人社会整体是很支持乌克兰的，英国不少地方都有自发组织收集物资给乌克兰人他们去用，还有一些难民去用，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清单，就是英国人应该给乌克兰人什么用品，比如说他需要给一些女性的心理用品，一些毛毡、食物，给婴儿的尿布，还有在一些给战场上的男性的有袜子、药品、蛋白、营养盘等等。英国政府现在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让英国人可以在开放他们的街门去迎接乌克兰难民，那他们可以申请。那根据数字，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开放申请，就有10万人去申请。还有这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每个月可以得到大概是450元的美元的资助。但是这个民众的支持我们看到也是有不同层面的，当然他们是很支持乌克兰，但根据英国天空电视台一个委托的调查，他在问英国人有多支持禁止俄罗斯油气进口，近差不多82%都说他们强烈支持跟倾向支持禁止俄罗斯的油气进口。但调查问到如果这个制裁 会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那这是市民就只有55%是强烈支持跟倾向支持这个制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生活成本真的因为制裁上升的话，英国人还是有他们的顾虑的。
是现在这个战争的成本已经和民众的生活有很直接的关系了。那刚才乐姐你提到了这个难民的问题，现在从乌克兰来的难民他们有没有一个撤离通道，他们生存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另一方面，这个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接受和安置这些难民政策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大概今天的话已经有接近300万乌克兰难民到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是波兰，那波兰大概有180万的难民，还有接近80万到了罗马尼亚跟他接壤的摩尔多瓦，其他的有50多万到了匈牙利跟斯洛伐克。那根据这个数字的话，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数字。这些难民可以在欧洲最多是逗留3年，但他们会得到食物跟医疗的帮助，但也有不少人愿意接待他们。但人数来讲，对波兰来讲，他们的政府说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对欧盟讲可能在未来需要一些财政的帮忙才能接待这么多的这个难民的数字。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英国，那英国的做法是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乌克兰难民他们要到英国的话，他要申请一个签证，是比如说他们在英国有家人或者其他原因，他跟英国有关系，他就可以申请这个签证。根据今天的数字，大概有4600个签证已经给批出。但也有一些英国组织是批评说，这是难民来到英国的话，他没有这个房屋的资助，只靠这个英国人自发的在家里接待他们，给食物，给他们一个屋顶，所以有可能如果他这个跟接待他们的英国人的关系出现有任何问题的话，这些乌克兰难民他来到英国就有要露宿街头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就是英国组织的警告。
好的，非常感谢驻伦敦特约记者乐杰给我们带来欧洲方面的消息，
谢谢。
美国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移民，美国之音记者幺幺酱在纽约走访了一家乌克兰餐厅和一家俄罗斯餐厅，与店主和顾客都交流了对于乌克兰局势的看法。今天我们就连线幺幺酱来了解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民众是如何看待俄乌战争的。幺幺酱你好。
你好，卡拉。
是。
其实我们知道啊，
请讲。
其实就是纽约嘛，毕竟是一个移民特别多的一个城市，所以说它这边呢，就是一个大熔炉吧。虽然说这个战争呢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呢，纽约对于这个战争的反应呢就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据我统计显示呢，在纽约市呢，差不多是有10到15万的这个乌克兰移民。主要呢是集中在曼哈顿东村以及呢是在皇后区的 Brighton Beach 这两个地方。其实呢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有看到在联合国的前面啊，包括是在时报广场这些世界的十字路口啊，这全世界闻名的地方都会出现有乌克兰的移民呢就举着他们的国旗来进行一些反战的示威，那么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呢也会加入到他们当中。
是，想必你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见闻和经验，已经迫不及待了跟我们分享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你走访的这两个餐厅，一个是乌克兰风味，一个是俄罗斯风味，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两家这个餐厅的见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不只是政府层面，这个民众的层面，社会层面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华盛顿特区附近有一些商店就已经把来自俄罗斯的伏特加就已经下架了。那么在纽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餐厅它有没有受到抵制？那乌克兰餐厅又有没有受到特别的追捧呢？
对，其实凯莱你说的特别对，我当时在联系这两个餐馆之前，我看到的报道也是非常两极的，基本上就是如果是你是个乌克兰餐厅的话，这两天的生意会特别好，然后如果是一个俄罗斯餐厅的话，那就非常不幸了，那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待见的，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收到一些恐吓呀，甚至是 vandalism， 就是对他们的公务的进行破坏。但是呢，当我真正实地走访的时候，我觉得乌克兰餐厅基本上是符合就是之前我们的预期的，因为呢，他们是把这个乌克兰罗宋汤，就是一种他们传统的一种美食吧，他们的营收呢是会全部捐献给乌克兰民众，所以就吸引了来自全纽约甚至全美各地的这个民众啊，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民众都会到那个餐馆去享受那一碗汤。所以我当时在那个餐馆里看到呢，就是两个不同桌子，明显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的桌子上因为都摆着那碗汤，然后他们就会聊聊这个战争，聊他们的看法，然后就会成为朋友。然而呢，在这个俄罗斯餐厅，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想象的这种特别两极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餐厅里的员工首先成分就比较复杂嘛，就是他有来自乌克兰的，有来自俄罗斯的，甚至呢他们有犹太裔背景的。所以当他们受到这种 blackmail， 就是这种威胁恐吓的邮件，说他们是 Nazi， 说他们是纳粹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不能理解，非常 shock 的，因为就是觉得啊，我们自己都有犹太的血统，怎么可能会是纳粹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即便是在同一个餐厅里，然后他们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或者是祖籍国的人工作在一起，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其实反应是相同的。但是非常可惜的，非常遗憾的是呢，由于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其中复杂的这种文化背景的渊源和交织，所以就会导致对他们的很多误解。对，就是俄罗斯餐厅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是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在美国的这些俄罗斯餐厅，他们如果是俄罗斯的这个店主的话，可能之前也是为了这个逃避这个俄罗斯的专制和集权而来到美国的。而且现在这个俄罗斯政府的做法，俄罗斯领导人的做法也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看法。而且你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提到说这两个餐厅里都分别都有来自俄罗斯的，也有来自乌克兰的员工。看起来这个情况会不会有些复杂？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不是会比以前更微妙一些？因为他们现在在美国，在纽约是同事，但是他们的祖国现在正在交战。同时呢，他们自己和他们在家乡的亲人朋友在沟通、在交流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是的，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心情也是有一点沉重，因为我们当时知道就是在那个俄罗斯餐厅里面的一个键盘手，因为他们这是一个 bar 嘛，一个酒吧，就是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很热闹，然后他这个键盘手呢其实他是来自乌克兰，那他的侄女呢在这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的时候就轰炸，就不幸就去世了，就不在了。那其实他这个侄女有三个孩子，那现在呢，这个键盘手呢，他等于就是在，用各种方式吧，然后试图跟这三个孩子取得联系，然后希望把他们能不能尽早的，就是带到美国来，然后他可能会作为他们的监护人。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这个俄罗斯餐厅就进行了一场募捐活动，但他们募捐的对象其实不是远在乌克兰的民众，而恰恰是在他们本餐厅里的服务的这些来自乌克兰的员工，所以呢就会让这些顾客感觉就是更加的直接，哦，就是我帮助的人就是现在服务我的人，他们是我们真正认识的，就是跟我们交流的。那我当时也很好奇，说你看这个亲人都因为这场战争而去世了，那是不是两个员工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之间也会有一些间隙呢？那其实他跟我说的是，他其实在这个乐队里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包括他的小提琴手呢也是来自乌克兰，但他们主唱呢其实呢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男性，所以他们三个人已经 partner 很长时间了。他们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这个认同感呢，反而是来自他们都是美国人，而不在于说他们来自于某一个祖籍国，而且他们也都是反战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觉得其实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而说到他们跟自己祖籍国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也比较复杂，因为当时那个店主有跟我们讲，就是像他们家乡里的有一些人呢其实还是蛮支持普京的，他认为他们是受到 propaganda 的影响，所以说呢在思想观念上呢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现在 他们在美国所接受到的这一切的。那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明确的跟他说你在这段时间里就不要打电话给我们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电话被监听了，而你呢经常在电话里会说一些反战的言论，这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困扰和麻烦，所以说基本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好的，非常感谢夭夭酱给我们分享你在纽约的见闻。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酒家是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餐厅，店主是俄罗斯裔，他早年嫁给了乌克兰人。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以来，这家俄罗斯字号的餐厅生意缩水了60%，还接到了诅咒电话和仅一星的差评。而附近的酒吧俄罗斯伏特加酒屋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起来看一看。
Let me find a glass. Since day one of the war, we've started receiving hate mail. 1-star reviews on Google.With pictures, demands that we stop the war, our restaurant should burn. I feel like they're trying to cancel our restaurant because it has the word Russian in front of it. And changing the name is not an option because we were the Russian Samovar before there was a Russian Federation. Okay, I didn't name this restaurant. My stepfather and my mother did. So I don't ha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name, nor do I want to.But I have family in Russia, and I have family in Ukraine, so it's a personal tragedy. Overnight, my business dropped by 60%. Cancellations were canceled, reservations were canceled left and right. Events were canceled. How do I explain my son, who is 31, that picks up the phone and is being called a Nazi? He's Jewish. As a mother, I don't want to tell, I don't know.How else to express my anger?
Our place called as a Russian vodka room. It's of course, we're getting slow because people are scared to support Russians, but we're not a Russian company. We're an American company who just have a name of,Russian vodka room because of course it's getting much slower than it's usual. We have a bartenders and stuff from all the world, from Poland, Ukraine, Kazakh, Uzbekistan, like Russia, Armenia. Our owners is Jewish and we not support that war, but it's not a Russian war, it's Putin's war.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